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发起大型行动，击毙10名武装分子。俄军最大火力猛攻波克罗夫斯克，泽连斯基表示危急。乌国外长表示，西方担忧局势升级，成为抗俄最大问题。 Telegram 创办人正式遭法国起诉，500万欧元交保限制出境。 FBI 公布 Trump 遇刺案新照片，枪走犯案动机仍然成谜。总统大选必争之地，何锦丽前往乔治亚州抢攻非裔选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晚间，以色列部队彻夜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大型军事行动，击毙至少1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逮捕几个人，并封锁动荡不安的哲宁市。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这场军事行动是近几个月来在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一仗，足以反映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范围远大过以色列去年10月7号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的战争。以色列表示，以方正在铲除约旦河西岸武装分子，以防遭到攻击。巴勒斯坦人只是担忧以色列有意扩大战争，并将他们逐出这片他们希望未来建国的土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修夏尼对此说，目前大批部队已经进入武装分子长久以来的据点哲宁，以及可追溯到1948年中东战争的图卡瑞姆和法拉难民营，这些地点都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而这些突袭行动只是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基遭到如今的情势是极为困难，当地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关键后勤枢纽。俄罗斯最近已经持续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而且定期宣布已经控制周围的村落。泽连斯基在晚间谈话中引述乌克兰军事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话，讲波克罗夫斯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区域正处于极为困难的局势，俄罗斯的军事努力和最大规模的部队正集中在当地。乌军参谋总部在28号下午的一份更新中表示，波克罗夫斯基地区的情势最为严峻。他说，截至目前，敌方已经38次企图攻击乌克兰阵地，有18处据点的战斗仍然在持续。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科恩星期三提到，乌克兰军队有意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他们所夺取的俄罗斯领土，他亦都预期俄罗斯发动反攻时将面临苦战。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三表示，基辅在与俄罗斯作战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盟友因担心局势升级而不敢批准支持乌克兰的新政策。前一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刚刚表示， 西方考虑允许基辅深入俄罗斯打击是在玩火，并警告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库列巴对此表示，自从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合作伙伴的决策过程中，战事升级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说，战争总是涉及大量硬体、金钱、武器、资源，但真正的问题总是在脑袋里面。库列巴说，我们大多数合作伙伴都害怕讨论俄罗斯的未来，这个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谈论威胁源的未来，那我们就无法制定策略。星期三，法国检方起诉 Telegram 创办人杜洛夫探究这个加密通讯软件的组织犯罪行为，但是准他交保，条件包括500万欧元保释金，一个星期向警局报到两次，且不得出境。外媒报道指出，杜洛夫遭到起诉，认同要科技业老板本人对旗下社媒平台上所有用户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在司法层面实属罕见，亦都会加剧关于科技公司在网络言论、私隐和安全等角色及责任范围的争论。38岁的杜洛夫在28号遭起诉管理线上平台时候，共谋为组织性团体提供非法交易，最重可以判刑10年。他还被控共谋犯下譬如放任少儿妨害性自主的素材散播、贩毒、欺骗及拒绝与执法单位合作等罪行。巴黎检察官巴富欧表示， Telegram 在法国一些涉及少年性侵、贩毒和网络仇恨等多宗刑事案件中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但是对执法部门要求配合一事近乎完全不合理。星期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调查前总统 Donald Trump 遇刺受伤事件中发布了4张新照片，以及关于枪手库克斯的新资讯。联邦调查局匹兹堡办事处主管罗耶克在简报会上告诉媒体知，调查人员认为库克斯对攻击进行了详细策划。他说， Trump 将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举行造势大会的消息宣布之后，库克斯就变得高度关注。联邦调查局也都发现与枪手有关的混合意识形态。当时库克斯在发射8枚子弹之后被特勤局狙击手开枪击毙。事件中， Trump 的耳朵遭到子弹擦过受伤，与会民众两人受伤，一人死亡。莱克表示，从2023年9月下旬开始，一个与库斯克有关的网上账号被用来搜索 Trump 预定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造势大会，而且从今年4月到7月12号，枪手搜寻了 Trump 和拜登的竞选活动资讯。不过目前警方尚未确定20岁的宾夕凡尼亚枪手库克斯的犯案动机，或者他是否有与其他人合作的证据。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星期三与竞选副手沃尔兹去到乔治亚州造势。乔治亚州是重要的摇摆州，当地选民非裔大概占1/3，可能是这次大选起决定性作用。自从贺锦丽上个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2024年美国大选选战已经发生各种变化。贺锦丽阵营即是希望激起乔治亚州非裔选民的热情，当地选民非裔占1/3，对他攞下该州至关重要。而贺锦丽和沃尔兹亦将在乔治亚州南部展开巴士之旅，这里是该州最多非裔人口的所在地之一。 何錦麗競選團隊已經在當地加派職員，開設分支機構。根據538最新民調顯示，何錦麗在喬治亞州目前以46%對46.6%支持率，稍微落後 Donald Trump。 在何錦麗進入選戰之前，是否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29日在北京會晤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沙利文提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美國對南海自由航行權的承諾等議題，並對中國支持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表示關切，亦都提到避免在網絡空間出現誤判和情勢升級的必要，以及促成加沙走廊停火和人質協議的努力。白宮指出，沙利文和張友俠認可雙方過去10个月來在持續定期的軍事對話中取得的進展，並計劃在無幾耐的將來舉行戰區指揮官電話會議。沙利文指出，兩國有責任防止競爭變為衝突或對抗，雙方重申定期軍事對話的重要，這個亦都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年底在加州 Woodside 高峰會之後，雙方持續維持高層外交渠道溝通暢通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向非洲各國保證，不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一項資助非洲興建礦產運輸鐵路的計劃將繼續進行，這個是歐美抗衡中共影響力的重要舉措。國務院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代理特別協調員馬特扎星期三在一場線上報告會上表示，一個被稱為托比洛走廊的鐵路項目已經取得了盡大進展，這個項目將連結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同孤礦場和安哥拉大西洋港口，促進關鍵金屬的運輸。過去10年來，中共通過一帶一路計劃不斷增加在非洲的影響力，其中安哥拉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貸款接受國，體制是西方難以插手的一國。然而中共承建的鐵路卻是漏洞百出，讓安哥拉棄中投美，最終歐美在2022年聯手取得洛比托項目的30年特許權，令到西方扳回一城。太平洋領袖28日在東加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中揭示一項獲得澳洲2億7100萬美元支持的計劃，將設立一系列區域訓練中心和多國危機反應部隊。法新社28日報導，美國已經支持由澳洲主導一項新的太平洋警務計劃，率領美國代表團與會的美國高階外交官員副國務卿坎貝爾在長篇表示，在澳洲的呼籲底下，華盛頓已經放棄一項類似的計劃。中國的太平洋盟友，特別是圖瓦盧和所羅門群島，真的表示關切，擔心這項警務計劃代表了旨在排除北約的地緣戰略阻斷安全教條。中國曾經試圖在2022年簽署一項區域性的安全協議，但是並未成功。在這個之後，中國一直在度為資源不足的太平洋警務部隊提供武術訓練和中國製的汽車車隊。一個監督機構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不顧內部警告，繼續推進為加沙建造一個陷入困境的援助碼頭的計劃。白宮星期三為這次行動辯護，說這個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全面回應。拜登對美軍 营运码头的表现表示失望。由于恶劣天气，这个码头多次不得不从岸上移走。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监督机构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在拜登决定部署有问题的浮桥之前，已经有一系列关于海面巨浪、汹涌和安全挑战的警告。拜登在3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这个项目，当时以色列阻碍了陆路援助的运送。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说，码头的问题意味着它未能实现其目标，即向5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足够3个月的援助，而供应的物资只是够养活45万人一个月。报告说，最终这个码头在退役前的2个月中只是运营了20日。金融时报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吃了闭门羹，几次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的竞选团队建立联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8位熟悉情况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表示，中方甚至派遣了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试图进行联络，基本上这些外联活动都没有成功。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耶兹告诉金融时报知， Donald Trump 团队和中方官员会面几乎没有好处。耶兹说，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会晤存在被误解的风险。报道还说，在副总统贺锦丽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华府外交官正忙住和贺锦丽的团队建立联系，但是几位专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他会选择哪个来提供亚洲政策建议。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没有回应关于《金融时报》是否和中方官员接触的致命请求。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政府指出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犯下危害人类罪行，并同时否认在当地实行高压统治。声明敦促在2022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公室发表谴责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两周年的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成员国应加紧施压中共政府停止迫害行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戴尔克27号承认新疆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并报告说其办公室持续向中共当局施压，要求释放被任意拘押人员，并澄清失踪人员的现况和下落。声明敦促在即将在9月9号召开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应该由来自全球不同区域的国家发出共同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对重大犯罪加害人追究责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苏习会访失控，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电脑巨头 IBM 关闭业务，三分钟1000人失业。非洲洪水，印度雨量10年新高，28人遇难。为买楼逃税，同买家结婚。结果不欢而散。英国网红亲自测试，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30号星期五，在节目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的膳食补充剂三高代谢宝，它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 29号下昼同习近平会面。据党媒体报道，习近平重申美中应该合作，双向而行。路透社报道，沙利文向习近平表示，总统拜登致力于管理美中两国关系，避免冲突，并且期盼在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同习近平进行谈话。据中共媒体报道，习近平向沙利文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此外，沙利文较早前亦都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友侠会谈，咁系美国高级官员六年嚟首次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谈，亦都系张友侠第一次同拜登政府官员会晤。沙利文表示，考虑到世界嘅现状以及我哋负责任咁管理中美关系嘅需要，我认为咁系一次非常重要嘅会议。双方结束会谈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沙利文向张友侠提及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以及美国致力维护南海自由航行权。但是张友侠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越界的红线。据路透社指出，张友侠和习近平关系密切，官位未曾受到近期共军高层相继落马的影响。张友侠身为中共军委副主席，比经常同外国官员会晤的国防部长更具权势。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表示，沙利文在北京期间主要仲是同王毅交谈，至于讲啲乜嘢，依然是各说各话。会谈之后，双方都发咗公告。白宫新闻稿和中共外交部都说，美中两国的官员在过去两日内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双方欢迎维护通讯渠道畅通，包括为了跟着下来几个星期内领导人级别的通话做准备的努力。另外，台湾外交部肯定美方立场，亦都谴责中方所说的一中原则是背离现实的谬论。外交部副发言人萧光伟28号表示，中方就今次会晤发表的新闻稿里面，再度针对台湾发表种种背离现实的谬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持续恐吓和打压台湾，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表示，沙利文在今次的访问提供了明显信号，就是要同中方合作，共同加强管控台湾问题的风险。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够乱，美方也都认知到在台海和平稳定的问题，美中有重大共同利益。华中师大台港澳与东亚中心副主任彭涛认为，面对俄乌冲突、以哈冲突持续，美国不可能三线作战，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都是口头上，亦都不想令赖清德冲击大陆，导致美国的本身利益受损。美国没有必要同大陆硬碰，所以释放管控风险的信号。彭涛仲提到，美国大选在即，两党未来都会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今次会面，白宫可谓是做足功课，为达到深入沟通，沙利文随行人员几乎都会讲中文。大陆外交学会国际关系研究所李海东教授评论话：，咁讲明谈论的议题广泛，亦即是话今次国安委员会的人以及美国嚟的人在各领域、各层面都做好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在中国广为人知的美国电脑巨头 IBM， 日前以3分钟的速度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导致1000人无预警突然失业。进入中国市场第40年的美国电脑巨头 IBM 被称为蓝色巨头。据华夏时报报道， IBM 高层26号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个钟头会议，但是只是持续3分钟就宣布裁员，没有预留任何问答沟通空间。有些员工特登冒着大雨赶到公司寻求交代和解决方案，没想到竟然得到一个这样的敷衍结果。 拥有13年资历的小李表示，一早没与你开会，全体人员会议只是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到受侮辱。另一名员工亦都透露，他和自己的经理谈过相关安排，最后亦都被解雇。IBM 方面的说法是不按照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号之前签署解雇协议，将会得到 N+3， 即是每做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再加3个月待通知金。9月20号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会是 N+1， 即是做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再加一个月待通知金。而在10月31号正式关闭相关业务之后再签字的，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知名经济学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优势，是 IBM 关闭中国研发的最主要原因。遣散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间企业老了，这间企业在科技领域生存得太久了。印度连续多日暴雨，降雨量创10年纪录，夺走28条人命。最近北半球包括亚洲、非洲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受到暴雨影响，造成水灾。8月29号，印度气象局对古吉拉特邦11个地区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印度时报报道，古吉拉特邦一部汽车坠入湍急的河流，车上乘客被冲走失踪。失踪的8个人之中，已经找到7个人的尸体，但是仍然有一名6岁女童下落不明。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28,495人要求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有1,856人在洪水中被救出。截至28号，古吉拉特邦的降雨量已经达到年平均降雨量的106%。而印度另一座城市德里，根据印度气象局 IMD 的数据，截至8月22号为止，降雨量达到 269.9 毫米，为近10年的最高纪录。同样受到暴雨水灾的还有非洲。近日苏丹因为暴雨和缺堤引发的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32人。政府委员会表示，洪水摧毁了10个省份的12,000多座房屋，超过3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苏丹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面临严重饥饿。与此同时，尼日利亚的洪水亦都造成至少170人死亡，超过200,000人流离失所。根据最新数据，非洲水灾已经造成接近2,000人伤亡，并且摧毁了超过100,000公顷的农地。人道协调厅的报告指出，该地区的灾情持续加剧，急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很多中国人都为房屋烦恼，有人因为买了楼供不起按揭烦恼，有人因为新政策房屋养老金可能交不起烦恼，还有人因为手上的房屋贬值而烦恼，亦都有人竟然因为买楼逃税而烦恼。8月29号，有关上海男子为了买楼逃税并且打算离婚和卖家结婚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关注。据光明网报道，为了在上海购买校区楼，卖家张先生通过中介找到买家李女士，房屋成交价格定为人民币3,870万。为了逃避200多万的税款，中介公司提议买卖双方通过分更办理过户手续，意思就是张先生和现任妻子离婚，再和卖家李女士结婚，两个人在婚内办理房屋过户之后再离婚，最后双方同意这个提议，随后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中订明买楼的订金是200万，现场交付20万，剩余的180万在合同签订之后7日内补足。而在合同签订之后的第2日，因为张先生由其他地方知道该小区上一套相同楼型的房屋以3,500万的价格卖出，因此要求降低楼价、押后付款限期等，双方协商不成， 张先生没有支付订金余额。几个月之后，张先生夫妇收到李女士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信，通知他们房屋买卖合约解除，并且没收20万订金。张先生夫妇不服，将李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她还回订金和支付相应利息。近日，上海市第一中院审结了这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买家退还买家已经支付的订金，同时张先生夫妇对签订无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过错，驳回了他们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这件事曝光之后引发关注，有网民说，咁有钱都逃税，想赚法律空子失算了，好多假离婚搞成真离婚，会不会人财两空，应该追究他们逃税罪。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好多人在争论这个话题。英国一位 YouTuber 近日就以办理证件这件事，你试下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 YouTuber 路易斯上传了一则影片引发关注，他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实验，说中国总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就看看我能不能够申请到台湾签证。路易斯来到伦敦的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询问职员，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申请台湾签证，得到的是否定答案，职员表示只能够申请去中国大陆。路易斯追问，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职员立即回答，不是不是，那不是我的意思。路易斯说，中国总是说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还以为可以在中国签证中心办理台湾签证。职员回应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而在过程中，还有一位排队的女士很热心帮路易斯解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很想要，但是其实不是，其中有冲突。路易斯就询问对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排队的女士回答说，没错。路易斯就很开心地回应说， Taiwan number one。 走出中国签证中心之后，路易斯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他拿出中华民国国旗影相声援台湾，但是就受到两名保安的阻挠。路易斯向媒体表示，自己拍影片的目的是反驳中国的大外宣，给其他外国人知道民主自由的台湾和独裁专制的中国不一样。对于干涉拍摄的保安，路易斯认为是侵害他的自由，但是亦都指出保安应该是接到更高层的指示。影片发出之后，收到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关注，有人赞路易斯的智慧，有人就感谢路易斯为台湾发声。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反馈。跟着下来，让我们听一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去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是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浏览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军要包围乌军，白俄击毁俄无人机，中朝越走越远，北韩首次禁播中港影视作品，以色列推进全面战争，二十几年来最大规模。胜雪说海外间谍非常多，应以美国为首抗共。出国丢人，中国射手手拔除台湾旗帜遭禁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从西方伙伴那里收到的一架 F-16 战机坠毁，这个是乌克兰首次报告 F-16 的损失。乌克兰国防部正在调查这起坠机事件。乌军表示，29号晚俄罗斯动用74架无人机和3枚制导导弹发动了袭击，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架无人机。基辅官员表示，乌克兰首都遭受了4日内的第3轮无人机袭击。该市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了基辅3个地方的住宅楼，但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欧盟外长会议前对记者说，乌克兰正在要求提供武器的盟友能够允许乌军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打击俄罗斯用来发动轰炸机攻击乌克兰军队和基础设施的机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对记者说，他将推动成员国履行承诺，并努力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装备精良的乌克兰军队可以改变战争的进程，不单止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击退入侵。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29号在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6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在28号到29号期间，白俄罗斯击落了1架俄军无人机。当时该无人机在打击乌克兰期间进入白俄领土。有消息指出，卢卡申科指挥部队将其击落，这个亦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被白俄罗斯击落的首架俄国无人机，反映出该国对俄国的军事威胁同样戒备。此前派兵驻扎乌克兰附近边境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突然改口表示，没有人下令在白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开战，将来亦不会有，只有当他们怀着恶意来找我们时，我们才会开战。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淡化了白俄罗斯将士兵派往乌克兰的前景。此前几乎与欧洲国家敦促卢卡申科不要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自己的国家犯下悲惨的错误。目前白俄罗斯的军队仍然驻扎在边境地区。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威胁下，波兰军费开支将打破纪录。到2025年，波兰计划将军费开支增加至 GDP 的 4.7%， 波兰军队人数应增至30万人，并加强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防御，增加了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并从美国和韩国购买了武器。近几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高层出现大换血。29号，多年俄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波波夫因涉嫌大规模欺诈罪遭到逮捕。波波夫在2个月前被普京政府解除职务。波波夫目前并不认罪。波波夫任国防部副部长长达11年，负责监督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系统。目前波波夫将被送往布特尔卡拘留中心，他和绍伊古共事了很长时间。另外，俄国宣布拒绝92名美国公民进入俄国，其中包括驻俄国的一些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以及商人、学者和政界人士。 《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这份清单展示了普京政权对新闻自由和真相的攻击，做法荒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在28号报道表示，北韩首次将中国和香港的影视作品列入不良录影名单，下令民众禁止观看这些电视剧和电影。网友说，中朝已经从血盟变成了分道扬镳。报道中说，这次被列入禁播名单的中国和香港影视作品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滩》、《武艺传》、《刑警》等等，这些作品在北韩之前非常受欢迎，几乎是家喻户晓。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是禁止目录中首次出现中国影像作品，和韩国电影不同，都以为可以观看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被列入不良录像制品感到非常吃惊。他还表示，无奈之前北韩中央下达指示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司法机关禁止居民们收听或传播涉及中国历史观的录音。据说这个是金正恩亲自批准的指示。据了解，这次禁令的起因是最近在北韩军党委员会领导的对话中提到中共歪曲历史的事情，说中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歪曲历史的东北工程，主张高句丽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据朝鲜罗先市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因为这次指示，不少北韩居民都会产生中共在歪曲韩半岛历史的认识。而最近发生的另一起显示中朝关系有所疏远的事情，是北韩向国际频率管理机构发出控诉，表示反对中共在两国边境附近地区设立电信设施，还说这样会同北韩带来严重干扰。共同社评论表示，北韩透过外交手段表达对中共不满的举动实属罕见。有 X 平台的网友评论说，北韩和中国的关系肉眼可见的在变差，近年来北韩和中国的贸易额越来越低，中共开始不买朝鲜的矿粒，但有一副已经不想理朝鲜是生是死的感觉，已经从血盟变为了分道扬镳。亦有人表示，中共援助朝鲜的资金比少了，金正恩不高兴了，地主家亦没余粮了，都开始发不起工资给公务员了，两个无赖国家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巴勒斯坦官员说，28号以色列军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动了多次空袭和致命袭击，并封锁了杰宁市。以色列外长卡茨说，这次行动是一次全面战争的一部分，他将目前的局势和加沙进行了比较，以军队必须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飞地实施类似的措施。28号的行动可能是2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安全局和以色列警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连夜在杰宁、图尔卡纳姆和法拉难民营发起了反恐行动，从空中和地面消灭了武装恐怖分子。以色列部队还拆除了埋在该地区道路下的爆炸物，这些爆炸物是为了袭击在该地区行动的安全部队而引爆的。巴勒斯坦卫生部说，当晚袭击至少有9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以军包围了该地区，封锁了出入点和通往医院的通道。当地官员说，在袭击开始的几个钟头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联络处警告该难民营的平民应该考虑撤离该地区，撤离不是强制性的。巴勒斯坦总理穆斯塔法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对医院的入侵都是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生命的直接威胁。29号大纪元时报报道，一位名为萧文君的前中国企业家在看到达姆里平被捉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讶， 并认为自己的住址曾经被李平提供给中共国安。对此，著名民运活动家盛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对中共间谍被捉一啲都唔惊讶，因为海外间谍嘅数字可能相当惊人。盛雪话：我亦经常讲，我相信仲会有更多嘅人被发现，被所在国抓捕，呢个系真噶。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更要注意嘅系，事实上响民主国家呢啲拥共嘅华人社团，是中共间谍最大的一个潜伏地，这个比例会非常的高。在澳洲，原来是中共驻外的外交官陈用林先生，他亦是反叛中共出来指证中共，特别是在中共对外渗透的间谍方面，他当时曾经有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好像在美加澳等等这些民主国家，中共间谍可能是超过千人。我其实睇过一个台湾嘅一个政论节目当中，佢系引用咗咁样一个数字，佢认为响全球中共嘅间谍人数嘅总数，好可能系达到150,000之多。佢觉得响日本就有可能高达20,000。萧文君话 ，FBI 早响2022年就联系过佢，可能 FBI 早就了解呢个情况。盛雪表示，而家好多国家嘅情报机构同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抵制中共的威胁，这些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呢，是在当地的情报机构，当地政府不是怎样太在乎，所以这种做法就越来越猖獗。现在好好，就是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共这样的一种间谍活动，这样的对当地社会的一些群体进行的这种刺探，这种出卖情报，他的分化瓦解，制造矛盾，而且呢，甚至佢直接影响到所在国嘅整个嘅咁样嘅一个政治生态，以及对华关系、社会环境，咁样呢种情况系唔能够再继续落去噶。盛雪呼吁打击中共嘅间谍行动，应该以美国为首，其他民主国家一同效仿，咁亦会帮助海外嘅反共群体唔再被边缘化。佢话：我希望呢，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更加有力地去打击中共的间谍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是一个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亦让那些为中共服务的群体，那些人有所忌惮。这样再有了，真正热爱自由民主，真正在争取人权的人，真正想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这些人，才能够更加坦然地出来做事情，因为中共这种长年的做法，实际上使得拥共的社区非常的嚣张，而反共、反暴政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受挤迫，非常的受压力，而且边缘化，人们充满了恐惧，这个是完全不正常的。近日，印尼国际射击赛出现一则中国队员抢夺台湾中华民国国旗的事件，相关行为遭到台湾选手制止。根据台湾射击教练陈信宏的讲法，在国际实用射击联盟澳洲亚洲手枪射击锦标赛开幕式期间，有中国选手擅自试图拆卸台湾队挂在现场的旗帜。29号，主办单位对相关举动做出惩罚，宣布取消中国选手的参赛资格。这次射击锦标赛一共有32个国家代表队参与，其中台湾队的参赛时间超过20年，期间都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图案。然而在这次比赛期间，台湾选手兼裁判亦是陈信宏的儿子陈品佑，发现悬挂台湾旗帜的旗杆正在摇动，有3名中国选手围在旁边试图拆卸国旗。当陈品佑前往现场时，其中2人逃走，只剩1人拿住旗帜，遭到呵斥之后交出了中华民国国旗。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队对主办单位反馈相关事件，并且重新悬挂旗帜。在这个之后，国际实用射击联盟的主办方派遣了保安人员看守台湾旗杆，安排员工保护陈品佑的人身安全，并且表示将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相关事件引发其他国家代表不满，至少十个国家团队发声谴责中方团队的行为，并称此举没有运动家精神。在这个之后，国际靶场监督官协会宣布取消拿着中华民国国旗的中国选手的参赛资格。对此，台湾教练陈信宏表示感谢，同时提到台湾外交部主动联系，为此提供帮助，称赞主办单位秉公处理了国旗事件。中共政府的煽动宣传造成大量小粉红仇恨台湾、日本、美国，在国际场所做出令人不齿的行为。陈信宏对新唐人说，三个月前在泰国比赛时，就有中国队的小粉红挑衅他的儿子，说他不能够着台湾的衣服，需要着中国队的衣服，这次又将国旗拆了，因此他的儿子这次就比较恶一点的去呵斥他们，此前都和中国队互动友好，现在的情况令陈信宏感到相当困惑。他说中国队的举动只会危害自己的利益，面临取消资格或禁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内斗持续时，红二代为何比习捧场？如中基，美国进入新核时代。南述中俄北极合作引发担忧。沙利文访话，中美关系难有突破。观情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利文，今日是8月30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借高调纪念邓小平为自己脱困，过程中中共红二代和他的关系再引起关注。习近平集权过程中伤害不少红色家族的利益。今年四月，刘亚洲被判无期后，美国之音曾报道说，这个标志着习同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王君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说，习主要靠红二代的支持稳固权力，但大权掌握后，习想搞独裁，对要害部门的红二代下手非常狠，红二代暂时收敛，但对习近平并不服气，这个对习政权的稳定来讲或者是一个隐患。不过习近平上周专门在北京举办纪念邓小平120周岁冥诞座谈会，外界注意到不少红二代出席座谈会被习近平捧场。自由亚洲8月28号发表微博评论说，习近平对经济下行、政治困顿和外交麻烦毫无办法，他要借邓小平还魂，获得传食机会，在这个非常时期，习迫切需要红二代的支持，如果红二代各派系都反对他，他亦要承担后果。红二代明白这一点，但为何其中一些同习有仇恨的人都来比习捧场？微博举例说，似乎习特别看重邓家的支持，邓小平家人几乎全部出席了这场座谈会，但是邓朴方刚被免去残联主席，邓小平对党内的一些规定被习近平废除，邓家外孙女婿吴小辉被整到死去活来，邓家人同习可以说有家仇国恨，有人猜习近平一定向邓家做了妥协，这个是有可能的。此外，邓家人同习一样都不希望共产党垮台，为了共产党永久执政，他们有什么家仇都要放下，这个应该是他们即使不喜欢都必须露面全力支持习的重要原因。微博注意到，另一方面，胡耀邦的后人包括胡德平和胡德华都没有出席这场座谈会。8月29号，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撰稿人加藤胜治发文，他分析中共内部红二代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加藤胜治提到，新华社七月在官网发表长篇评论，改革者习近平淡化邓小平，凸显习家的所谓政绩，目的是强化习的权威，但文章在中共内部激发海啸一样的反弹，特别是党内元老和红二代都做出激烈批评。 新华社不得不撤稿。加藤胜志认为，新华社发表这种重要文章肯定经过中共中办批准，因此文章被删除极为不寻常。这个显示中共老一辈更忠于邓小平而不是习近平。加藤胜志认为，中共高层并不平静，接下来几个月里中南海是否会爆发另一场幕后斗争，目前尚不确定。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称，拜登政府今年三月批准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核战略计划，美国首次明确将中共视为核威胁的主要焦点之一。这场核战略较量不仅展示了美中两国在军力上的竞争，亦折射了各自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战略考量。据美国国防部估测，中共的核弹头数量已从2014年的250枚增长到2024年的约500枚，并有可能在2035年扩充到1500枚，达到与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相当的规模和多样性。中共的这一核武扩展趋势促使美国重新审视核战略。在全球权力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美中两国正卷入一场无硝烟的核战争。随着中共不断扩展其核武库，美国亦迅速调整核战略，以便在新的全球安全环境中维持威慑力。为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中共其本来核发展政策略是采取守势，透过核武来吓阻别人对他的侵略，是俄乌战争之后他进一步将核武当作威胁的一种工具。他亦成功地叫北约到目前为止，尽管他很想协助乌克兰，但是他还是因为担心俄罗斯的核武攻击，所以还是处处自我设限。尤其习近平对周边国家有领土野心，启发中共未来他在核武的使用面上不单只是首先使用，他现在已经慢慢转型，将核武器当作一种威胁。所以亦就讲明为什么从2018年之后核武库存不断增加。余中基表示，尽管美国仍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缓解核问题，但中俄对核军控的态度促使美国考虑通过增加军事力量来维持威慑力。美国目前的核威慑力量来讲，它不单止必须在数量上要拥有优势，它在科技、在技术方面，它亦要不断地研发新的载具，新的所谓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都在不断更新它的技术、它的准确性。目的当然是引用新核武威胁取决于多样化。余中基认为，美国需要同时面对中共、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的核威胁做好准备。尤其我们看到俄罗斯或者是中共都不断在新的核武力量方面不断研发各种载台，包括各种超音速音速。它的对手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北韩等其他邪恶族心都放入来。那他们不单止在数量上扩成，在技术研发上边亦不断增加。所以美国现在新的核武被迫进行这样的能力发展。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随着中共和俄罗斯深化北极合作，外界担心这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迫使各国进一步考虑如何应对潜在威胁。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理维哈伊尔卫戍司经会晤后，中共发表了一份公布，概述了两国加强合作的方式。在北京问题上，中共和俄罗斯承诺加强航运发展、航行安全及地船舶技术和建造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以来，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共同努力开发横跨俄罗斯北极海岸线的北海航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